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在新约的182年，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以后，我先要读一遍，然后请各位同声读一遍。《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介的西面、古尼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面，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请各位同声读一遍，请。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每年的7月份是我们教会所定的宣教月。宣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宣教就是包括要向住在本地的人传福音，而且要差派人到别的地方去，到海外去。除了本地以外的，还有许多需要的地方，需要的人，要向他们传福音，那就叫宣教。那么每年到了7月宣教月的时候，我们在讲台上特别传讲宣教方面的真理，我们也邀请曾经有宣教经历的弟兄姐妹来做见证，好像我们刚才的黄姊妹一样，她有这样短期宣教的经历。我们也预备一些这个宣教的单张，我不知道各位注意了没有，从上个主日开始，在未来的4次当中，每一个礼拜天在你们的周报里面都可以发现一张的单张，这个叫宣教的教育单张。上个主日我们发的说为什么要做差役船的工作，这个礼拜天你看见说差役船是谁的责任，然后在下个礼拜天要发一个单张，上面写的说什么叫做信心应许的任现。再有一次的单张就是讲到超越的奉献。从这些单张里面叫我们更清楚明白宣教的意义是什么，宣教是有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责任。为什么要讲宣教？为什么要强调宣教？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是主耶稣所托付教会的工作，这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使命。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告诉他的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手中拿着死亡的钥匙，所以你们现在要去，要传福音给5万民听。为什么要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呢？因为神爱世上的万民，每一个他所造的人，他不但造了他们照着神的形象，他看顾他们，养育他们，而且当我们人类犯罪的时候，他来拯救我们。有人说得很好，上帝只有一位独生的儿子，而他这位儿子就是被差遣到世界上来做宣教士的，他是头一位的宣教士，他是一位最伟大的宣教士，最有爱心的宣教士，最好的榜样的宣教士。因此今天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背乡离井，他们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那里去传福音，受了许多的苦，受了很大的逼迫， 而他们那边去做宣教的工作，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影响，主耶稣基督影响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听见主的吩咐，看见主所托付他们的使命，所以教会差派他们去，圣灵感召他们去。近来我就发现在我的书架上有不少宣教士的传记，每一本我翻开看都受感动，有的被差派到我们的中国大陆去的，有的到边疆去的，有的到印度，有的到韩国，有的到缅甸，有的到这个非洲，无论到哪里去，你看见他的一生，他在主面前所做的那些工作真是值得纪念，真是有价值。那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一位伟大的宣教士救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差派，因着他的影响，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说天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么讲到这个宣教的工作，那我们也联想了教会，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才能够去做宣教的工作，什么样的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品质才能够差遣宣教士，才能够有果效的为神工作，那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一些真理的启示。安提阿的教会不是头一个教会，主的头一个教会那是耶路撒冷，但是什么时候讲到宣教的时候，就要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要看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所做的宣教的工作，差派的榜样实在可以使我们效仿。所以我们现在就从这个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三节的圣经里面来思想这个主题，这个教会的品质跟宣教，什么样的教会就会差派什么样的宣教士，什么样的宣教士出去才能够做成什么样的工作。第一，叫我们在这里看见的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有几个长处我们可以学习的，他们有近身的造就。第一，有近身的造就，怎么说呢？这里说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把他们的名字都写出来。第一位是巴拉巴，然后说是西面，然后是路球，还有马念，最后说有扫罗，他们在一起配搭侍奉，造就那里的教会。这些有恩赐的人特别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近身一步的造就，使他们的灵命长进，使他们对于真理有根有基。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那里所说的很清楚，上帝赐给他的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我要做什么？我要造就那些个基督徒，使他们各尽其职，为的要装备他们，也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时候他们就不至于被异教之风摇动，这时候他们能够分辨异端，这时候他们就长大，从不再过小孩子的生活，这时候他们就分辨撒旦魔鬼欺骗的诡计和人的法术，他都能够分别出来了。所以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呢，他们有近身一步的造就，我想这是非常合神心意的事。主耶稣自己给我们留下榜样，路加福音第四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向好多人讲道，当那些人散去的时候，他就转过来向他的门徒们讲道，那说把天国一切的道理都教导他的门徒，他在许多的这个信徒当中又拣选了十二位， 让这十二位天天跟他在一起，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做事，看见主耶稣怎么样讲天国的真理。那这些人特别受到他的造就。然后我们从使徒保罗的身上也看见，保罗就嘱咐提摩太，他说：“我儿提摩太呀，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众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你的，你要去交托那些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他说：“提摩太啊，你要跟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你看见他怎么样训练提摩太，他也告诉提摩太要做一些造就的工作。我们教会的确需要一些在基督的恩典上能够刚强起来的人，能够把主的真道传递下去的人，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做精兵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样的人才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这样的人他的生活才有见证，这样的人他在撒旦魔鬼的面前才能够征战，而且站立得稳呢。你看见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有这个，有什么？有近身的造就。一个教会的品质要提高，一个教会弟兄姊妹的灵命要增长，你必须有近身的造就不可。那说到这里我很惭愧啊，在这里九月底就要满八年的时间在这里，那我过去很少做这样造就的工作。回过头来看看，思想一下，这个也做做，那个也做做，真是绝大多数是草木禾秸，金银宝石的工作非常少。所以感谢主让我有一个提醒我，也让我有一个觉悟，说应该好好的做一点门徒训练的工作。使徒行传里面有44次提到门徒，门徒，门徒，2次提到信徒。可见神的心意不但要一个人信靠主，让他们有盼望，让他们罪得赦免，让他们这个得到圣灵，让他们有盼望，而且还要好好的继续的造就他们，不是做一个信徒而已，然后还要进一步的做门徒，他可以更多的这个了解圣经的真道，这个深入的有连贯性的有步骤的把主所教导我们的都教导他们，而且能够遵守，那就是神的心意啊。所以近来有感动开了一个这个祷告训练课程，让我们一报告出去，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好的反应，弟兄姐妹有那样的热诚的心要追求。报告两个主日，第一个主日说有这样一个课程，哎，有个报名单摆在后面，拿到报名单以后不要马上写，要好好祷告一个礼拜，有没有这样的感动？有感动才报名，没有感动不要报名。第二个礼拜就收报名单，那我原想说大概有12到15位，这样也够了一个班，结果一包一收就超过20位，而且还有人说：“牧师啊，我没有拿到报名单，我现在可不可以报名啊？”还有4位要继续报名的。我说：“现在人太多了，这个一个班不能那么多人，下一次在开班的时候你再来报名好了。”就看见一件事，弟兄姐妹，我们做对了，神的心意是的确要教会做一些净身和造就的工作，我们不能够止于只做一个信徒而已，我们也更不能止于只做一个说礼拜天的一个信徒而已。安提阿的教会，他们的品质提高，有净身的造就。第二，你看见什么？安提阿的教会，这里说他们侍奉主。第二是有正确的侍奉，侍奉主单单的三个字好简单呐、啊，但是弟兄姐妹你去思想的时候，那里面的意思好宝贝啊。 他们教会的弟兄有侍奉，不但有侍奉，他们侍奉的对象，他们侍奉的中心是什么？是主。今天许多人信了主，但是他们没有侍奉。许多人做了基督徒，更不懂得什么叫侍奉。侍奉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有三个基本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叫什么侍奉？叫本位的侍奉。什么叫做本位的侍奉呢？就是当一个人他听见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了之后，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主，祷告主，唱诗赞美主，默想主，感谢主，那个叫做一个本位的侍奉。他本来跟上帝没有关系，他本来不认识救主耶稣，但那有一天他蒙了主的救赎，他站在一个被救赎的人来到救赎主的面前说，哎呀主啊，我以前不认识你，我以前不知道敬拜你，我以前敬拜的是那些用金银啊，用石头啊，木头啊所雕刻的那些东西啊，偶像啊，主啊，我也没有用我的口赞美过你，我以前所赞美的就是什么爱情啊，金钱啊，那些靡靡之音的东西啊，哦主啊，现在用我的口来赞美你，用我的心来敬拜你，用我的思想来默想你，我向你感恩，我向你感谢。那是什么？那是一个敬，那是一个侍奉，是一个本位的侍奉。被救赎者来到一位救赎主的面前，这样的赞美、感恩、祷告、歌颂，这是一个侍奉。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看清我们唱一首的诗歌，当你刚才唱的说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啊，你这么一唱的时候，这是侍奉啊。你来到神的面前读一段的圣经，你祷告的时候，这是侍奉。侍奉还有一个本位的侍奉，就是一个被造者来到造我的神面前来，来敬拜他，来歌颂他，来默想他，来向他感恩，这是一个本位的侍奉。上帝啊，我感谢你，你造了我，你所造的那些飞鸟，他们尚且会唱歌来歌颂你为造物他的造物的主，这些花草树木，他们用它本位开得那么漂亮的花，那么美好的颜色，就在那里见证神的恩典和荣耀。我这个被造的万物之灵的人，我竟然以前不认识你，不晓得你，主啊，我应该来敬拜你，我应该到你的面前来，把我的口舌分别出来，把我的声音分别出来，我来唱诗赞美你，歌颂你，向你感恩，向你祷告。这是什么？侍奉。这叫本位的侍奉，最基本的一个侍奉。第二个侍奉是什么呢？第二个意思侍奉是什么？生活的侍奉。我不但是说在主日礼拜天的时候我来敬拜歌颂感谢你侍奉你，在我个人灵修的时候侍奉你，上帝啊，我要把我整个这一个人奉献给你，在我所有的生活层面里面我要侍奉你。那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讲的，保罗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这个侍奉叫做什么？叫做生活的侍奉。就是说，主耶稣啊，你救了我了，我这个人是属于你的，我本来是一个该死的人，我一个被罪恶捆绑的人，我以前是侍奉撒旦魔鬼的人，我没有人生的意义，没有生活的目的，我活在世界上像一个漂流在大海的船只一样，我走在这个人生道路上好像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徘徊的旅客一样，不知道何去何从。 上帝啊，我感谢你，你爱我，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来救了我，现在我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你。主耶稣啊，你救了我，为我死了，我要献给你，为你而活，在我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为你而活。今天基督徒有好多的这个基督徒不明白这个，好像是说我们来侍奉主只有在教会才是侍奉主，只有在礼拜天来敬拜的时候侍奉主，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是属事的，到了礼拜天我们就来属灵一下。那个观念不对啊，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侍奉是一个生活，我们每天都在侍奉，每一个时候都在侍奉，我们做每一样的工作都在侍奉主啊。你当你这样行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每一样的工作有价值有意义啊，不是到教会来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有价值有意义，你回到家里面去，当你在教导儿女的时候，当你在买菜的时候，当你在洗衣的时候，当你在煮饭的时候，当你上班的时候，当你在做功课的时候，当你在做老板的时候，当你在做伙计的时候，你做每一样的工作说，主啊，我是在这里侍奉你，因为你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说，你们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不是像给人做的，乃是像给主做的，这是圣经的真理啊。这样你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样你所做的每一件工作，你就会产生价值，你就会觉得那么喜乐。哦，你说主啊，我不仅是为工作而工作，主啊，我不是仅仅为做一个糊口而工作，主啊，我乃是为做侍奉你而工作，每一样都在那里侍奉主。你行在主的真道上，照着主的旨意做，那都是属灵的事，不是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属事，不是只有礼拜天才属灵，不是，圣经上不是这样的真理。侍奉主的第三个意思是什么？是工作，工作的侍奉，那是讲到恩赐方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里说上帝的教会像什么？一个身体，每一个基督徒呢是身体上的一部分，一个肢体。这身体上有很多的器官啊，有很多的部分啊，有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子闻味，嘴讲话，手做事，腿行路，每一个肢体在身体上面都是有功效的，都是有用处的。上帝的儿女在教会里面每一个都是有用处的，因为上帝救我们的时候把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赐给了我们，让我们配搭在一起，如同肢体 配搭在身体上一样，来侍奉他，来彰显他。我们的姊妹有恩赐，她会弹琴，哇，弹起来就好，行云流水，感谢主，侍奉啊。我们的弟兄有指挥的恩赐啊，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歌唱的恩赐啊，配搭在一起侍奉主，唱出来的和声很美。我们的弟兄有诗会的恩赐，我们的姊妹有教导小朋友的恩赐。早上我去看见那个立峰在那教那些小朋友唱诗，哎呀，好美呀！我在那里上了一课。啊，有教主日学的老师，有做招待的，在厨房里面预备点心的，预备食物的，啊，去开车接人的，送人的，各种不同的恩赐配搭在一起，弟兄姐妹，这个叫什么？这叫工作的侍奉，在神面前工作的侍奉。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配搭在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他，这叫工作上面的侍奉。无论在这个本位上的侍奉也好，在这个生活上的侍奉也好，在工作上的侍奉也好，有一个基本的要求，一个正确的心态是什么？侍奉的是谁？侍奉的是主。我们侍奉的那个中心，那个对象，认清说，感谢主，我所侍奉的是主，你是我的救主，你是造我的主，你是我生命的主， 你是我生活的主，你是赐给我一切恩赐的主，你今天让我活在世界上，主啊，我侍奉你，我以侍奉你为我的中心，为我的对象，这样的一个心态才对。他们是侍奉主，不是侍奉人，不是侍奉自己的兴趣，不是为着自己的兴趣而侍奉，也不是为着朋我们弟兄姊妹的感情而侍奉，乃是侍奉主，那就对了。那样侍奉的时候啊，哎呀，就会喜乐。主啊，我弹这个是为你，是为主；我唱这个是为主；我讲这个是为主；我做件很小的事情清洁是为主；我把厨房里面清扫一下，我是为主；我爬到那个这个礼拜堂顶上去漏雨，我把它弄一下，这个是为主。你侍奉的那个是主，就对了，就有价值，就有意义。那你的心中喜乐，主在暗中查看，无论大事小事，明显不明显的，在主来看，他都纪念，他都是恩，他都报赏，都有意思。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光景好不好啊？第一，他有近身的造就；第二呢，有正确的侍奉；第三，有什么？有禁食的祷告。下面说，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一个教会的品质如何，一个教会的光景如何，不要从他礼拜天主日的时候有多少人来敬拜，有多少人聚会，那个看不准确。有的教会礼拜天的时候好热闹，哇，好多人啊，要看哪里啊？要看周间那个祷告会的情况怎么样。如果礼拜天好多人，你到了周间那个祷告会的时候，这小猫两三只啊，你就知道那个教会的品质不好，对不对？那真正在主里面肯追求的，关心神的事工的，生命有长进的，刚强的基督徒在哪里啊？在祷告会上你特别能找得到。祷告，注重祷告的教会，那个是品质好的教会。祷告会复兴的教会，那是一个 教会真复兴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不但注重祷告，他们禁食祷告。什么叫禁食啊？不吃东西嘛，对不对？很简单的。那什么意思啊？看重祷告啊，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吃东西重要啊，一天三顿外加水果点心，少一顿都不行。这里有人看重祷告比他吃东西还要紧啊，看重祷告。还有禁食什么意思啊？专心呢、啊、我连吃饭都摆在一边，我专心在这里祷告。禁食是什么意思啊？专心仰望主啊，我单单的仰望你。怪不得圣经里面看到有好多为神成就大事合神心意的仆人都是祷告人，禁食祷告。尼希米禁食祷告，坐下哭泣悲哀几天，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神接着他成就大事，到了圣城。但你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神在他身上显出特别的保守，特别的能力，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也不被害，他得到极大的启示，不但从当时的时代的光景晓得，一直到这整个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再来的启示，但以理书通通都写了记载了。主耶稣基督自己禁食祷告40天之久。所以现在好多的基督徒，特别在韩国，他们要学习说我们要禁食祷告40天之久，向主耶稣基督学习的榜样。安提阿教会禁食祷告。下面还有，下面说什么？他们禁食的时候，圣灵就吩咐他们说，而且有圣灵的话语。他们不但有啊近身的造就，第二，他们有正确的侍奉，第三，他们有禁食的祷告，第四呢， 他们有圣灵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当我们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天，那一刹那，神就借着灵住在我们里面，印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属他的人啊，他与我们同住，他与我们同在，这个我们晓得。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有多少个人晓得说，圣灵不单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还要常常在里面向我们说话，要听他的声音啊，常常在教会里面说话，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加拉太书明明说，你们不但要靠圣灵得永生的生命，你们还要靠圣灵行事。每天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听圣灵告诉我们，他教导我们，那这个就很少了。那我们就只管做我们的自己的事。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愿，有没有这样一个训练，一个操练，说每天当你起来以后，把你自己献给主，说主啊，我献给你，今天这一天的日子是你赐给我的，主耶稣啊，我这个人献给你，我的灵，我的魂，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我的才干，我的意志，我今天所要走的路，我今天所要说的话，我要打的电话，我办的事，我都仰望主，求圣灵啊，您来教导我，让我一步一步的在每一件的事上，我听见你的声音，您教导我怎么行，怎么做，啊，那一定有价值，有意义，一定不会弄错。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会弄错的，因为我们还听不清楚圣灵的声音，还是自己的声音，不会分辨，甚至于撒旦来的声音。但是你慢慢操练的时候，越来越正确，越来越清楚，知道是圣灵的感动，知道是圣灵的声音。安提阿教会听见圣灵的吩咐啊，晓懂得神的心意啊。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一个教会有圣灵的地位，会听神的声音的时候，那个教会一定蒙主赐福，那个教会的品质一定高。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乃是圣灵说了算。我们听圣灵的话，他的感动，他的声音，那个宝贝。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在那里进食侍奉主的时候，听见圣灵对他们说话，然后说什么呢？第五是什么？他们有合一的差遣。他们听见圣灵说的话，圣灵说，你们要为我分派保这个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作。他们听见了，这是圣灵的呼召，这是圣灵的差派。教会听见了以后怎么样啊？他说，于是他们就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你看见什么？合一的差遣。圣灵差遣的那两位去做宣教士，全体教会说阿们。圣灵说的我们要顺服，圣灵说的我们要听从。我们在这里禁食祷告，把我们的弟兄巴拉巴，把我们的弟兄扫罗交在主的手中，在全教会的面前为他按手祷告。什么意思啊？跟他联合。什么意思啊？你们去，我们也支持你们去，你们去，我们的心同你们一道去，你们去，我们要做你们的后盾，我们要为你们祷告，我们要支持你们，我们要想到你们，顾到你们，为你们的需要，你们放心大胆的去吧。在全教会的面前为他们按手禁食祷告，然后就打发他们去。哎呀，好美呀，弟兄姐妹，合一的差遣，圣灵差遣了，教会也差遣了。神的心意变成教会的心意，教会照神的心意来做事，神人合一所做的那个事，好美好美。怪不得巴拉巴、扫罗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遭遇好大的征战，但是他们不失败；遭遇很大的挫折，但是他们不退后；遭遇很多的危险和打击，但是他们不灰心。为什么？因为全教会支持他们，为他们祷告， 帮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品质，才能真正有差遣，才能真正谈宣教，那个宣教才有真正的果效。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七月份定的是宣教月，好不好？当然好。但是如果我们教会的品质不提高，我们的宣教月只能成为一个口号，只能每年就是这么做一下就而已了。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学习在安提阿的教会，第一有什么？有敬身的造就。第二呢，有什么呢？有正确的侍奉。第三呢，有禁食祷告。第四呢，有圣灵的话语。第五呢，有合一的差遣。讲到这里，我的圣经的讲道的真理就停在这里。那我现在自己要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件事。上一个主日，李牧师曾经在这里跟全体的弟兄姐妹说过，他说他的工作要到九月底告一个段落，十月初他要带领他的全家要到芝加哥去，在另外一个教会在那里牧养那里的群羊。在我个人跟他在一起同工的立场来说，我为他们夫妻，为他们全家感谢上帝。因为看见我们的弟兄被神选召，被神造就在这里，就是他做神学生的时候也好，后来我们请他正式在这里做牧人也好，这许多的年来，无论他在少年团契、大专团契、青年团契、执青团契、讲道方面、个人谈道方面，或者是在阿拉米达的查经方面，我相信他们所做的点点滴滴神都纪念。现在上帝给他们有更大的侍奉，他不再做一个助理牧师，他乃是要做主任牧师在那里。他说那个教会买了一块地一英亩，现在虽然只有60人左右，但是他们有很有远景，很有心，要盖一个250个人的礼拜堂，要准备60万的基金，甚至于这个有一些东西教会里面的这个管风琴什么都奉献好了。那我真是为他们感谢主祝福，因为我清楚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好好祷告，知不知道是神的引导，他说是，那就放心。因为我们刚才连的圣经里看见说，一个传道人的到哪里去做什么工，是神的调度，是神的差派，圣灵就明说，点名说，你要为我这个叫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要做的工作，清清楚楚的。那今天小兄弟要跟你们说一点我心中的感动。这个我是83年的9月20号到这里，9月25号头一个主日讲道，到今年的9月底就满8年的时间，8年的时间在我的生命中不算短，感谢主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在这里8年之久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学习侍奉主。这一个教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很爱护传道人，我心里深深的感觉，我相信神特别会施恩纪念。那么我的工作也准备要告一个段落，到9月底的时候我就辞去我这个主任牧师的工作。那么到那时候如果有人来接棒，我就把我这一个棒交给那一位继续往前跑。如果9月底那时候还没有人来，但是我不能丢棒，对不对？我要交棒但是不能丢棒，所以我还要继续照顾一段时间，或在年底或到明年初，到那时候如果有人接棒，我把这个棒交给他，如果没有人接棒，教会的执事会弟兄姐妹有合一的安排，那时候我就可以安心的离开。那我前面的工作这个负担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向执事会 提出我这个辞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工作的这个方向改变，负担改变，很清楚。经过长时间的祷告，我从92年开始，我的工作就是三样，很简单。第一，做造就晋升造就的工作，要做一些门徒训练的工作，一样一样的开一样一样的课程开，比如说要开这个祷告训练的课程，这个查经训练的课程，带经训练的课程，这个基督教伦理学的课程，讲道学的课程，解经学的课程。那神给我的托付就是这样，一样一样的开。我实在觉得很亏欠，在过去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少。第二，我要做短期宣教士，就是哪个地方有需要，好像中国大陆现在这个培训的工作很需要，有很多人信主，但是那里做传道人的太少，受过训练的人太少。我盼望去有短期的，这里两个礼拜，那里两个礼拜，训练一些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去牧养教会，还或者其他的地方的泰国的北部啊，或在台湾啊，或在中南美做短期宣教，两三个月回来，那是我的第二个工作的负担。第三个工作的负担，就是在神学院里面开课，希望在多年侍奉，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一点，所经历的一点，来教导下一代的传道人，跟他们分享，这就是我的工作的负担方向的改变。所以我从92年开始，不在一个教会特别固定在一个教会做那一个教会的牧师，所以哪里有需要我到哪里去，上帝怎么差遣我就怎么顺服，哪里有需要我就到哪个地方去工作，是这样子。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我的身体不好，在许多长者的面前我不敢说我年纪大了老了，这个究竟过了60岁的人就是不一样，好多时候心有余力不足。而且我一口气就是从80年来，光在美国牧养教会就11年，实在觉得精疲力尽，实在觉得需要有一段时间好好的来充实来休息，无论在灵里方面，无论在身体方面，都有这一个需要。因此我就提出来向执事会的弟兄姐妹提出来说，我要辞去这个主任牧师的工作。我也感谢神，这些执事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体谅，也非常的爱护我们，曾经告诉我要好好祷告，好好的思想，给我一段时间的休息，清楚不清楚。后来我回复他们说我是清楚了，我是决定这样子，是神的引导，没有错。所以感谢上帝，现在我们这个聘牧委员会已经成立，执事会通过，有5位这个委员要请我跟他们做顾问，给他们一些意见，已经开了几次的会，有讨论商量祷告聘请牧师的事。因此我也报告出来，请弟兄姐妹特别为他们这几位祷告，他们的名字也写在今天的周报上面，请你们纪念他们。我的报告就到这里。我相信说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所赐福的教会，他自己用重大的代价保险所买来的，他要看顾，他要施恩，他要赐福。虽然传道人有调动，神与我们同在，神的恩典不改变，神的同在和祝福不改变。因此我请你们为我们这个传道人这段时间的调动来祷告。我们所信靠的所仰望的不是传道人，我们所信靠所仰望的乃是主自己。我们低头祷告。谢谢主的同在和施恩，虽然你的小仆人算不得什么，但是主啊，你的话语宝贝，你的话语是生命之言，是真道，能够喂养我们的灵命，能够给我们有启示的亮光，你要给我们有生活的真理，我们好行在其中。感谢你，虽然我们传道人在这里有调动，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我们要听你的命令， 那主啊，愿你扶持，愿你保守在这里的每一位执事弟兄姐妹，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愿你坚固，愿你施恩典，使这个教会不至于因着传道人的调动而受影响，反而因着主的同在大大蒙福，反而因着弟兄姊妹们把他们的重点通通完完全全的转向神，仰望神，而蒙神大大的赐福。这样感谢求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